被写得很清楚的两个大字，就是引言。
啊，道听途说之中就论人是非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是非，其实你去追究道听途说啊，也有人讲说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啊，一讲到时事，尤其跟政治有关的啊，就没有是非，只有立场啊，根据立场来决定是非。好，那么更有人在华人社会中啊，我们发现积非成是，很多东西积非成是已经是种常态。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真理来看看啊，这个所谓的是非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大是大非。我们常常喜欢讲说这是大是大非啊，你看有的人在讲的就大是大非，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所谓的大是大非常常是跟传统混淆起来了，知道吗？传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认为这是大事，传统是这样，我们就认为这是大非。所以很多人的大是大非，你注意，其实是传统。请问你，我们从小到大传统当中是不是很多的传统慢慢都在改了，有没有？对吧？我随便举一个传统就知道了。在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婆婆要跟媳妇有什么不对头，绝对不去问理由，绝对不去问真相是什么，那肯定是媳妇不对。那媳妇连到处去跟申冤的管道都没有啊。这个婆婆尤其一躲起来不见的话，大家就不得了啊，这个婆婆可能啊很委屈去跳河去了，怎么怎么怎么。那么现在呢，完全变了，对不对？现在没有人完全站在婆婆那边讲话了，现在婆婆受媳妇的气这种事情多得很。我作为牧师常常听到这样的投诉。那么我这边不讲啊，我这边不讲是婆婆对还是媳妇对，我认为我不要去根据真相了解，不要去根据传统，你婆婆跟媳妇，你媳妇就是不对，你本来就不应该啊这样子，她是长辈。长辈不代表真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在礼貌上尊敬长辈，可是真相真理就要搞清楚。现在的媳妇也是一样，好像觉得爱情第一，我跟我丈夫就是我们俩过日子，长辈都不管了。圣经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请注意啊，不是你该尽的责任不尽了啊。所以像这些事情啊，很多时候当你是基督徒，你在讲大是大非的时候，请注意你这个大是大非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很多传统不对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看看当初的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不认为耶稣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的意思就是啊，弥赛亚的意思啊，在希腊文发音叫做 Christus， 就是基督，在希伯来文发音叫 Messiah 啊，弥赛亚。那么犹太人跟当初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大家那时候共同的经典圣经，没有新约的时候只有旧约，那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大家都是这本 旧约，对不对？大家读的旧约这么多卷书，内容都是一样的。可是有的人接受了耶稣就是基督，跟随耶稣的这一群门徒，那绝大部分的犹太教门徒，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基督，他们是根据什么？根据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的传统怎么样说呢？我们看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请注意，摩西在律法书上预言将来有一个先知会像我，讲的就是弥赛亚。那么后来呢，众先知，摩西之后很多很多先知呢也记得那一位，他说，他告诉拿但业他的朋友说，我们遇见了啊，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46节，我们一起读来，请。拿但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所以这个拿但也连研究都不去研究，连看都懒得看。但这个观念就，哎呀，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这种类似的话我们从小到大听过没有啊？有没有听过啊？有。我们根据传统啊，认为那个地方啊，那样子的地方，那样子的文化，那样落后地区，怎么能出现个人才呢？传统，很多传统积非成是的传统。所以拿但也是这样子啊。那么然后这个腓力说，那你来看看嘛。 那拿大爷还不错，拿大爷去看了，对不对？拿大爷看了，后来拿大爷怎么样？得救了。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连看都懒得看，对不对？我没那个功夫去看这个，啊，那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很多是传统，我们把它当作大是大非。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大是大非就是耶稣是不是基督？我们认为耶稣不是基督，也不想深入去了解。这个干脆啊啊，一看耶稣的影响力这么大，这么多人听他道，然后很多人听完道说他听到不是他讲解的时候不像文士。他讲解的时候怎么样？带着什么权柄和能力？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弄死他！弄死他有没有惭愧啊？没有惭愧，大是大非，这样的人应该弄死。各位，这个在中国历史里有没有这种事啊？有啊！多少人事后你再后悔来不及了，悲剧已经造成了啊！我们再看看下一个例子。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那先知是谁啊？就是当初摩西跟他的百姓说，你们将来当初会有一位先知怎么样，会像我。所以那先知啊，不讲先知，讲那先知。英文本的圣经就是 the prophet 加个定冠词 the prophet。 那么从摩西之后有很多的众先知，没有一个先知敢承认 I am the prophet， 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摩西当初指定的先知。因为摩西所指定的那先知是指后来要来的什么弥赛亚。那么四十一节我们看这边，有的说这是基督，就直接讲明了就是弥赛亚了。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加利利这种地方怎么会出啊、先知啊、出现这个基督？基督应该从耶路撒冷出来，对不对？啊，如果照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五十二节这边，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其实这句话也说错了，加利利出过先知，你就去查考一下。不过是个不太有名的先知，所以在讲话的非常决断，而是根据他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牵涉到大是大非。我们所等候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他不可能从这些地方来出来。这是以色列人所认为大是大非的事情。我们再看第二样，认同国族超过忠于上帝。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这段话，我们一起读，预备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以色列人强调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子民，上帝耶和华上帝必定保护我们，必定保守我们。可是圣经讲得清清楚楚，上帝有时候就让你亡国，就让你交在什么样仇敌手中，让仇敌来管教你。上帝使用那个仇敌成为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什么样，好好的怎么样来管教你。这个在旧约圣经记载很多地方这样说的，人也是一样，你不是很诡诈吗？那上帝怎么样来纠正你这个诡诈，知道吗？上帝就把你交在一个比你更诡诈的人手下。雅各就是如此，雅各是个诡诈的人，上帝就把他交到他舅父那里去，他舅父比他更诡诈。那么所以雅各一生这样磨练磨练，你去看到后来雅各老年的时候就不诡诈了，就变成非常简单非常可爱的一个老人家啊。那这个一讲又是一二十分钟，我就不讲了。我们看这边记载的列王纪下啊，回到上一页，请回到上一页。好，我们看那个列王纪下讲了，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一直到如今，一起读来，请，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这就是先知讲的话。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The spokesman of God， 先知既然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先知讲话不是随自己的意思讲。上帝要他讲，他非讲不可。虽然他不大喜欢讲这个，不喜欢讲，可是上帝要你讲，你非讲不可。 那么先知呢啊，很想讲的事情，上帝不允许你讲，你就不能讲。先知是如果在这种在以色列国啊非常这个危险的时候，先知起来啊激励士气啊，上帝一定保守我们，上帝不会刑罚我们的啊，上帝都是蛮有慈爱恩典的上帝啊，这一次什么什么这样，这种话一定让人欢迎。可是那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这是就是命定你要亡国，你就非亡国不可，那先知他就要讲啊，所以先知未必受欢迎。所以在以色列人历史里的先知，许多先知怎么样被杀害被逼迫啊，这 圣经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那耶利米另外一个别号叫做哭泣的先知，就是他讲一些话以色列人不爱听啊，不爱听怎么办，他又非讲不可啊，所以他在流着泪来劝告他的同胞们，劝告当时的这个领导阶层们，流着眼泪来劝勉他们，所以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啊这个哭泣的先知。所以耶利米旧约圣经有两卷书，一个叫耶利米书，一个叫什么耶利米哀歌，有没有啊？哀歌就是他是悲哀的在哭泣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好。耶利米书38:17-18，耶利米对西底家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于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所以他那个时候南国那时候是啊，首都在这个耶路撒冷，以犹大为主。那南国也累积了这么多年的罪恶，所以上帝命定要把他的百姓交在仇敌手中。那个时候所谓的仇敌，就是当时的那个最大的一个霸王霸主国，那个国啊叫做什么？叫巴比伦国。那个国王叫尼布甲尼撒。你去读历史，你的一般历史课本还会讲到这个人。大军来到。那么做先知的说，不要挣扎，不要犹豫，投降，跟这个王讲说投降，这个不是出于他，这是上帝要把我们交在仇敌手中。那么结果耶利米说受不受欢迎，当然不受欢迎，关到地牢里面，关到水牢里面，受到迫害。那么可是最后我们都知道结果，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攻破了，然后圣殿被一把火怎么样焚烧了，然后百姓被怎么样俘虏到怎么样巴比伦去了。各位，当初有一些人他们迫害这个耶利米，而且迫害的时候义正辞严，这个人就是这些人自认为是非常什么爱国的。请注意，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民族，后来发展成国家，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不允许，你根本亡不了国。如果上帝要让你亡国，你拦也拦不住，你只有赶紧悔改。可是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想到向上帝悔改，没有想到这个，只想到怎么样对抗巴比伦。啊，出现了一些爱国的人，把这个啊耶利米怎么样关起来，逼迫他，差点把他弄死。所以我现在听过一个名词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听过卖国贼，现在听过另外一个贼叫什么贼，听过没有？爱国贼。我从小到大没听过这个话，后来想想这话有他一点道理啊，有他一点。有的人啊，在某一种情况下已经不管真理是非，不管上帝的心意怎么样啊，认为所谓的爱国，从某一个角度以井窥天的这个爱国，认为这个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现在郑重告诉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不是的，啊，不是的。许多的国家在历史里面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我们看看啊一些例子。我们先看这个日本的例子。这是一个日本基督徒叫鹤川丰彦啊。那么鹤川是传教士带领信徒的一个虔诚信徒，在二战期间加入国际战争反对者同盟，在1943年11月，他因为被迫啊 因为宪兵队的调查，日本宪兵队的调查，所以他退出这个同盟。他和和平主义啊，他在这个和平主义跟爱国主义之间痛苦的抉择。当时全日本几乎跟疯狂一样，爱国爱国爱国。那么他认为不应该这样子爱国啊，那么他就被这个啊，后来被政府之一两度关到监牢里面。可是在这个之前，因为他的名声太好，他的名誉太好，所以不敢弄死他。啊，基本上就把他关了两次啊，两次。战争结束以后，当然他就没有再被关了。他立即协办一亿总忏悔运动，总忏悔，大家总来忏悔啊。然后还为日本侵华而面对中国人流泪道歉。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底下整个都是中国人，他站在那边，他说：“我代表日本人跟各位道歉。”深深一鞠躬，流着眼泪。那么像这样，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与新生命》，原来的名字叫做《上帝与社会改造》。因为他信主以后，他认为日本的社会需要改造，所以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好，一个基督徒有了新生命的话，他应该要帮助整个社会来做改造。那么后来翻成中文以后，这个名字改作《上帝与新生命》啊。这本书是广学会出版的，广学会可能有人知道啊，这是当初在这个清朝啊末年的时候啊，有一个英国传教士 Timothy Richard 李提摩泰啊，他出版的广学社，广学社出版了许多书，这些书怎么样，都是科学新知，整个时代的进步。然后让当时脱离时代的整个清朝政府啊，清朝的这些读书人士大夫，让他们能够怎么样开阔他们的眼界。49年以后啊，广学会从上海就撤退到了香港，后来改了名字叫做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你们可能看过啊，这个出版社所出的一些书啊。所以当初是广学会出了他一本书，这个人叫鹤川丰彦。请注意，全日本只有这一个基督徒吗？当然不是。基督徒，日本是基督徒不多，可是也不止一个。那么其他的基督徒干什么呢？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跟着喊怎么样？爱国爱国，日本是东亚最优秀的民族，我们来成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大部分的日本基督徒就盲目的在这个爱国主义里面，大部分的日本基督徒或者他们也知道不大对劲，可是没有勇气。而真正有勇气的鹤川丰彦，他却付出了比较这个悲惨的代价啊。好，我们看这一个人潘霍华，我们中文翻作潘霍华 Bonhoeffer。 潘霍华是德国信义宗的牧师，也是神学家，出生在德国的布雷斯劳啊，今天是在啊波兰啊这弗罗茨瓦夫了啊。他曾经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战争爆发前曾经飞到美国，而且获得居留权，后来觉得不对，又自觉了以后又回到德国。各位，我们就光看这个人格好了。他到美国去其实没有他的事，可以在美国鼓吹，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应该回到德国去尽他一份力量，希望他的德国的这些领导者还有那些被愚弄的军民不要继续去怎么样去扩张自己的领土，去侵略别的国家。那么回到德国以后，1943年订婚，4月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的信札、祈祷文、诗歌以及杂感，后来他过世以后啊，其他基督徒把它集结起来叫做狱中书简。如果你们到基督教书房的话，可以买到他的书。那么他参加了这个反对的这个一个团体，可是这个反对团体里面当然难免有些激烈分子。这激烈分子呢就激化要刺杀希特勒，可是失败了。失败的话，所有的同党通通怎么样处死啊。其实他并不赞成啊这种刺杀的行动，可是参与了啊，参与了。那么你是同党啊，所以他被这个绞死。那么请问你，在当时的德国除了潘霍华没有其他基督徒吗？多呀，德国许多的基督徒信义宗的呀，我甚至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可能超过80-90%是基督徒。而这些基督徒通通被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几乎就被他一个人影响了。希特勒有这样的魅力，用英文讲的 charisma， 他有这样的魅力。他站在台上，甚至他一句话都不讲，只讲三个字，用中文讲 跟我走。底下啊，等一下，那些热血青年呐、啊，就跟着走。那些热血青年很多基督徒啊，整个当时的氛围、时代的风潮，让许多的基督徒已经不能够安静在上帝面前，好好思想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后来呢，这些爱国的，包括希特勒被他洗脑的这些爱国人，后来给德国带来的是什么？带来是大败。给德国带来是到现在为止还很羞辱，到现在为止这一件事情还成为德国历史里面一道非常大的一个羞耻啊！这是当初这些爱国贼害的。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也难免会受这个影响。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那时候要20几岁啊，当然我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可是那种不知道怎么哪来的那个自尊心就强到那个地步。我在美国受训，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我去的那个地方叫 Orlando， 那时候 Orlando 还没有华人教会，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参加一个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是浸信会宗派，因为我在台湾本来也是浸信会的，所以我很自然的就在我在美国在那边受训的时候加入附近的这个浸信会的教会。他们其实那些弟兄都很爱我。在我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个弟兄开着车送我回我住的地方，那一路上难免聊天嘛。他说：“你看，哇，我都觉得风景很漂亮，安和乐利的社会啊啊。”他意思 ，brother， how do you feel？ 你说，这其实我就是啊，真的很好，感谢主，上帝真祝福你，这不就好了吗？我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就说，这边是这样的，有的地方你没看见了。我说我在 San Francisco 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白人呢，就伸着手跟人要钱了，哎，真是很难看。我现在想想，当然我讲的是事实，可是我有必要在那个场合非要这样讲吗？人家在开车送我回家了，对不对？人家也没有挑衅我，没有说我不好啊。对不对？我干嘛要多出这句话来？我到现在还在后悔说，如果他有攻击我，对不对？那我可以。他也没有，他只是说他这边还不错。那我明明是事实，我干嘛一定要这样讲呢？当然我讲的是事实。所以我想到，有时候我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我那时候也是因为爱国的缘故，所以你认为你美国很好，是？我告诉你，你美国有不好的地方啊！哦，我现在就郑重告诉你哪些不好的地方，我亲眼看见的。不是说我们不能跟人家交流这个，如果当时机适合的，当然也可以交流。可是我在那个节骨眼里面讲里面，我就觉得我是爱国心作祟啊，其实并不好啊，其实并不好啊，显得自己特别没有自信。一个有自信的人不需要马上这样反应的啊，不需要马上这样反应的。好，我们再看，这是我们很多所谓大是大非，其实是被什么影响？被传统观念影响。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很多事情呢，其实跟大是大非没有关系，是无关是非。可是你发现有些人吵起来、闹起来的时候，把是非搬出来，你仔细去想想，跟是非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什么？性格关系。完全是受了性格的掌控，所以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是这样说的：一起同来，请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使徒保罗这边劝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自气高大，要俯就卑微的人，后面一个刮胡，就是这个翻译也可以翻作卑微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啊，有的人已经习惯做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啊，如果他觉得这个工作不符合他的身份或者不符合他的喜好，他就不想去做。然后他不会讲把理由说出来，他会搬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这些理由，然后弄得很不愉快。然后听到了那一方说，这你也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好像是这样子，那我们好像都不合真理了。其实很多是跟真理无关，是性格的原因。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说我的性格是这样子，所以他只好把真理搬出来。所以请注意，有许多的事情无关是非，是性格。请问你，我这样讲，你想想看，你曾经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还是没有？
有
啊，还不少。心大家心里都有数。跟这个讲出来的东西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里面的什么呀？性格。所以使徒保罗说，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如果这件事情跟道德无关，跟信仰无关，那大家认为怎么美就怎么好，知道吗？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基督徒啊，有时候在一起讲说，哎，我们去某个地方啊玩一玩啊，假期的时候，这是件好事情。所以基本上，请注意，我现在跟你讲一个我的原则，只要大家觉得这地方蛮好的，我就去。虽然我去过了，那个重点不在那个地方好不好玩，知道吗？重点是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怎么样，能够有团契，能够在一起，大家更熟悉，能够彼此关怀，彼此相爱，这个是最宝贵的。不是那个地方我去过了，真没什么意思。不是那个，我告诉你，天下每一个地方，你去第二次都没有意思了。有人讲过这句话，说此处不可不去；第二句话叫此处不可再去。你听过没有？每个地方都是如此。我第一次到美国跟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真好玩了。我第二次去就没有什么意思。第三次我简直受罪。第四次我说这个票好了，你进去吧，我下午5点钟在这门口接你。再有趣的地方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就会发觉在商量这种事情，有的人就搬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出来啊，最后就是那要去那你们去好了，我不去，有没有这种事啊？有。你以为他真有什么道理吗？没有，就性格。可他不会承认说我性格不好，他一定是说啊，讲各种道理，劳民伤财啊，浪费汽油啊，什么的，他一定讲这些东西啊。好，我们看教会里发生类似的事情。发生纷争，那因为性格的缘故发生纷争啊。哥林多啊前书里面，这保罗讲的，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一起读来，请，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很有意思啊，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教会。后来保罗离开以后，有一个这个人叫亚波罗，亚波罗也相当不错，也是一个讲解耶稣就是基督，讲这个耶稣的弥赛亚什么，讲得非常好的，是百基拉亚居拉夫妇啊发掘出来的啊。那么亚波罗也去过这个哥林多教会，也对他们啊教会有些帮助啊。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当初怎么样，这个在耶路撒冷待过啊，跟过啊彼得的，那么后来回到了啊罗马以后，然后也参加了罗马的教会，所以他们就比较有自己的习惯啊。那么习惯啊，就所以有的人说，我当时是跟过保罗的，我属保的。有的人说我后来觉得，我来的时候刚好亚波罗来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你们这个都不是这个啊正宗的，天下功夫出自少林寺啊，所以我是从耶路撒冷，我是跟过什么呀彼得的。那么大家这样分，那有的人说你们太烦了，分什么？我是属基督的啊，各位。唐崇荣牧师有一次讲到说，他说你们知道这四种人里面哪一种是最讨厌，知道吗？说属什么的？说属基督的是最讨厌的。属基督的就是怎么样，一副怎么样站在这个信仰制高点上，知道吗？啊，你属这个属这是属人的，我属基督直接属于怎么样救主的。真的属基督吗？不是的。他会这样讲的原因是什么？性格啊，性格啊。那么其他三个也是属性格，都是性格造成这样的。其实基督的教训是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是要我们合一。耶稣基督讲的清楚，那么清楚的教导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世上的众人就可以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大家都属基督，知道吗？当你不能彼此相爱来说，你属什么都可能啊。所以呢，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性格啊。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有时候性格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是性格的问题。那么还有时候性格造成我们呢啊，自认为什么呀？自认为是为主受苦。所以箴言是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必蒙拯救。所以性格上如果很容易自以为是啊，那么常常就会受苦。在受苦的时候没有搞清楚，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发觉很多时候我的朋友或者啊我的同工里面，有的人在受苦的时候，他不晓得是自己的性格使他受苦，他认为是怎么样为主受苦。各位，你有没有发觉过这样的事情？有还是没有啊？ 有，对不对？所以包括你自己在内，所以我今天跟各位一起共勉，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受苦是自找的，不是为主受苦，知道吗？是你的性格使你受苦，而这个受苦的过程是件好事，让你以后的性格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磨一磨，做一些修正，知道吗？有时候夫妻吵架也说是为主受苦，我绝对不是在那边讲笑话，因为我做牧师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受苦的那一方就说啊，主啊，我说的啊，当然我们这个没有时间讲这些事啊。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啊，《列王记上》这边记载了一个人啊，就是以利亚。耶洗别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皇后，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加密山上为主打了一场大胜仗啊，所以那一天他一个人单挑400多个这个巴利的先知，结果啊，上帝与他同在，他所献的祭被天火焚烧，然后之后呢啊，他祷告，结果后来这个雨来了，像一个巴掌大的黑云慢慢跑，后来整个啊以色列在那边下雨，尤其加密山啊，连下去的时候，这个车马都要加上这个帐篷斗篷，那么打了大胜仗，而那些巴利的先知都被当时在现场观看的那些啊以色列人怎么样都杀掉了啊。那么然后呢，这个耶洗别呢啊，他啊就是拜巴利先知的这个代理人，那么所以呢啊，他就要杀这个以利亚。好，我们看第四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看他可以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单挑400多个先知，看上帝倒是听我的祷告，还是你们所求的那些啊神明啊听你们的祷告，帮你们成就事情。他可以在那样的状况下挑战这么多人，毫不害怕。可是只不过一天之后，这个王后讲了这句话，他就起来逃命。请问你，他可不可以照样这样想说，我昨天才胜过了400多个先知，我是靠耶和华上帝保护我的性命，今天耶洗别来杀我，就算抓了我，我相信上帝不允许他一样杀不了我。这样子用逻辑推理是很合理的，对不对？可是他却突然怎么样，没有这样子的，却不这样想了啊，整个人呢这个啊垮了。如果垮了的话会软弱，这是啊人之常情。可是他到了一个地步，居然说不想活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而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哦，你比不上你祖先，你就不活了。请问你，这是真理还是性格？性格，这不是真理，跟真理没什么关系。如果啊，上帝啊，啊，我的信心居然这么软弱。哎呀，我真没有脸再做你的先知，上帝你现在把我接走好了。我觉得这个还算合理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各位，我们从这边看，就是先知也是人，知道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先知更有意思，这个先知怎么样，他不希望那个地方的人得救，他就不肯去，上帝非让他去不可，他后来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去了以后啊，他就随随便便讲几句话啊，就这样对那个城呢走了40天，就这样而已。结果没想到全城的人都悔改，他气得要死啊！上帝啊，我不想活了啊，我气死都应该。哎，他这上帝讲，我们先知啊，拗起来的时候，其实跟普通人是一样的啊，性格。所以先知也有性格啊，有性格啊。那么我们再看啊，后面啊，他做什么？他到了一个山洞里，从山洞里出来啊，然后啊，然后啊，看看，就上面外面有这个大风吹啊，什么样这样子啊，反正他在洞里面进进出出， 那么上帝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看到吗？前面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不想活，现在说我还剩我一个人，通通背叛你了，你唯一剩下的唯一的忠臣就是我了。就在这种状况，他而且他这句话说了不止一次。那么最后上帝终于跟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也未曾与巴黎亲嘴的。我想上帝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应该马上怎么样，就觉得很惭愧。他一再的讲只剩我一个人，他之所以说想死，也是上帝我死给你看，只剩我一个人，对不对？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所以他真正的原因是只剩我一个人啊。那么上帝当然保守他啊，可是上帝在保守他、带领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上帝先让他弄清楚，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还为我自己留下了7000人，这7000人是没有辩解的，他们只是隐藏起来，他们没有辩解。各位，很多时候你做主的工作，你也许觉得你特别委屈，对不对？啊，付上时间，付上金钱，付上心力，结果还没听到什么好话，你以为你很委屈。我告诉你，比你付出的多，比你摆上的多，比你恩赐比你强的人多的是，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在美国受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当时一个华侨的一个社团。这华侨社团呢，因为一些事情内部搞得不愉快，搞得不愉快，那我因为是在那边受训的，只待一年嘛，所以我没有参与到里面的不愉快。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就说，哎呀，大家都是为中国人做事情嘛，不需要。那时候其实大部分是台湾人、香港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移民还没有出去啊，那么港台两边的人啊，那么结果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人就跟香港的这个人啊，大家都中国人啊，可是为了一些可能文化不一样啊，为了一些名位或者一些什么，大家就弄得很不愉快。然后我听到的话都是这样的话，跟我在讲的说，你看万先，我这样做我这样弄，最后还是这样子，我划不来嘛。这边说划不来，没有想到另外一边跟我讲的也是这句话，我划不来嘛。后来我们就想说，你们都划不来，那我们呢？我们在这边都吃香喝辣嘛，这大家都是在怎么样，都是义工嘛，对不对？可是就当你有委屈的时候，特别要强调自己怎么样，好像只有我最苦，好像只有我最付出。以利亚是这样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上帝告诉他说，我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与巴黎屈膝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样，是自以为是，我们的性格自以为是，无关是非。所以我跟各位讲，第一件所谓大是大非，其实跟你的传统观念有关，未必真的是大是或大非。第二个，你想的事情好像是是非，上纲上线，其实跟是非无关，只是怎么样，只是你的性格啊。好，第三，我要跟各位一起思想的是什么呀？似是而非。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太多似是而非。为什么会似是而非？随世俗影响。因为世俗的说法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受到影响，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目的漂白过程。只要我的目的是好的，我过程上做的不对没有关系，因为我最后目的是好的。所以用目的来漂白你的过程，各位听不听得懂我讲什么意思啊？用再讲更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为达目的可以什么呀？不择手段，似是而非，太多似是而非的事情。你说有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大陆的一个这个什么婚姻保卫战，肯定没听过，看过这节目啊。这里面有个男的啊，那个女的就说他一开始他就骗我，他明明是40岁啊，他告诉我啊，他没有事，在30出头。那这个人说什么？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是善意的说谎，大错特错。你这个善意是对谁善意啊？对你自己善，知道吗？所谓善意的说谎是对对方善，知道吗？ 你是为了让对方接受你，你是对自己善意，不是对你对对方绝对是恶意的。你瞒过对方绝对是恶意的，可是他却认为他这样做没有错，因为他认为他的目的是好的，他的目的可以漂白他说谎的这个过程。我随便举个例子是这样。好，我们看看这个罗马书三章七到八节所说，一起来读来，请。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的人定罪是该当的。保罗说，有人说啊，我们基督徒可以作恶以成善。明明是恶事，可是那个效果最后成就出来效果是善的，这就好了。他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的话，我们不这样干的。我们不可以说因为那个结果是好的，所以过程啊，我们不合真理，说谎欺骗啊什么这些，他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这些毁谤我们说的真话，这样毁谤我们的人，这样的人是会被定罪的，被定罪也是该当的。所以这些人为什么会说基督徒这样子？因为他们自己是这样，他就认为基督徒也会这样子。我现在郑重告诉各位，基督徒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基督徒那个目的是好的，过程也不可以乱来。如果过程乱来，你为了得到好目的，你将来啊还会为这个过程付出该付的代价，而且上帝本来就不喜悦我们这样做。我做牧师很有意思，有一位太太，我好久没看到她了，隔了很多年，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哎呀，牧师啊，讲了一大堆这个问候的话，我当然很耐心的听了，听到一个地步说，哎，有件事不知道能不能请万牧师帮个忙，我说可以啊，你说说看。她说我好久不见，我那个小孩也大了，现在我想让他去读某某学校，请牧师帮我写一份推荐函。牧师，你这么热心的，我认识你，你一定会帮这个忙的。我说不行，这个忙不能帮。那你写封信都不能写，我可以写，那我就必须写说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再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来写这封信，我只能这样写。那你这样写呢，我还找你干什么？我说那你不找我没办法，你说非要我写，我只能这样写，我不能写哎呀你怎么好怎么好，这个话写不出来，多么热心啊，多么追求真理啊，有基督徒的价值观啊，你无非是希望我写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不能写这个啊。你写是可能有人会说，哎呀牧师你这样写了帮了他忙，说不定他以后就信主了。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话，我反而认为我这样做也许他有一天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他可能会悔改信主。假如我这样子没有是非没有原则这样做这个事的话，可能害了他，他永远认为基督教的福音是这样子的福音。你听懂我说什么吗？所以目的不能够漂白过程。另外一个大家常常听说的，爱情没有先后，有没有？现在很多的婚姻面临危机，他们讲出来最大的觉得自己觉得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就是爱情制高论。爱情既然没有先后，所以真正的爱情说不定发生在后面，所以前面那个啊，你们认为是爱，结果是假的，啊，现在真爱在这里啊，这种鬼话啊，只有那些存心邪恶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话。那我的意思说，如果基督徒真的也做了这样子的不应该做的事，怎么办？不要再讲得好听，赶快什么呀？悔改，赶快认罪。如果已经造成事实怎么办呢？补到一个歉也可以的。对不起，当然现在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各自都男婚女嫁了，可是我觉得起码提出那个破坏婚姻的那个人起码提出个道歉是应该的，祝福你以后的日子过得好，前面那个事情是我的错误，我那时候犯罪自己不知道。千万不要把错误的事情，明明是犯罪的事情，把它说的用最新的说法把它说得很好听，所谓的爱情没有先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一起读来，请。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有很多糊涂的人啊，在跟别人说，也是你看他都已经不爱你了嘛，啊，确实不爱你了， 啊，算了，你也不要努力了啊，离婚就离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让离婚，真的对方如果心不在这里，一天让我吵闹，我们只好坚持让他走。圣经上有这样说，如果不信的人非要走的话，啊，我们也不要强留，因为强留留不住，而且每天家里吵吵闹闹不和睦啊，在圣经上是有这样说的。可是这样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的，不是说主动提的那个人还有理了，而且那个小三更有理，知道吗？我现在发觉我们那个年代做小三是件丢人的事情，现在小三很有道理，现在小三打电话来主动挑战正宫啊，他已经不爱你了，你继续跟他再下去你是不道德的，胡说八道。这个叫什么？似是什么而非？听起来他好像很有道理，其实是错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太多似是而非，为什么会似是而非？因为鸡飞什么成事，所以呢，强词夺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处，我们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我们宁可让人家看我们，觉得我们是简单的人，我们不会强词夺理，我们不会讲这些鸡飞成事的话，我们不会讲那些似是而非的话，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最后我跟各位一起思想这个题目，是非而是。今天我们社会太多似是而非，我们看看什么叫是非而是啊。是非而是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啊，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写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今天讲，我们所生活的这世界有位造物的主宰。那么我们为什么相信我们有个造物的主宰？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用现在的学说来讲，流行的学说来讲，不承认这件事情。我们来自我们的祖国，我们祖国相信的是唯物主义，不相信有位造物者。那么我们来到西方，西方的这个生物学讲究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在讲达尔文的什么进化论，也不接受有神。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么好像什么样？好像是不对的，是违反我们所整个所学习的过程里面啊，我们的心得。那么可是呢，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啊，你一开始听起来可能觉得是不对的，好像不合乎现代科学，那么可是它却是真的。这个叫是非而是。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十字架，十字架呢是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是给人这个执行死刑的工具，而且十字架是所有执行死刑的时候最残忍、最羞辱的工具。当初十字架发明出来，来处死人的时候，人挂在十字架上是一丝不挂的，为什么一丝不挂？就是要羞辱你。是最残忍的，一下子死不了的，挂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三个钉子支撑你整个身体的重量，而那个钉子钉的不是大动脉，不是大动脉，那么所以因为不是大动脉，所以不会让你的血一下飙掉，而血慢慢流，慢慢流，慢慢流，所以一个壮汉可能要流个两天多才会死。那么是最残忍的，是最羞辱的。可是现在我们说十字架当时是羞辱，十字架后来却成了荣耀。许多人把十字架当作装饰品，做着项链或者憋在身上，所以看起来十字架是个负面的。可是感谢上帝，十字架却成为了正面。所以十字架有羞辱，可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经过十字架，经过苦难的磨练之后，在我们身上产生好的这个品格出来，就产生了荣耀，而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羞辱跟荣耀好像都在十字架上，那这样的道理听起来是非的，其实是是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非而是。那比如说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我们回到上一页，好，永能和神性，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上帝不是只有把启示给 他的先知。上帝有时候也把这种大事情的大方向的这种事情的启示，比如宇宙万有是来自一个造物者，也照样启示给中国人。所以我们看宋朝有一个这个苏东坡，他写的《赤壁赋》啊，里面讲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耳朵听到了这美好的天籁之声，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美好的景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后面这句话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东坡没有信上帝，没有人传福音给苏东坡，那个时代没有传教士到中国来。可是苏东坡在写文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些美景的背后有一位什么造物者。所以很多的真理不是我们渺小的人类用小小的实验室可以证明的，那些真理是来自上帝的什么启示。基督教人信仰是建立在上帝启示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实验室的发明上。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理，在世上的人很多时候看的是怎么样，是好像飞的，可是我们知道很清楚，那是绝对性的真理。好，那么这一位造物者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自有拥有我们一般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从小的算术里面没有所谓的无限大。我诚实的告诉各位，我小时候学数学根本没有无限大的观念，到初中学数学也都没有，到了高中开始出现一个倒八叫做无限大，我们没有那样子的观念。这样观念严格来讲从西方来的。我们的上帝无始无终，他什么时候存在？他不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突然存在，他是永恒存在，从过去的永恒存在一直存到什么呀？未来的永恒里面。我们所有宇宙万有有一个起点，那个起点开始以后，也许到了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候它会结束。圣经告诉我们是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在旧有的要结束。我们人来到世间有一个起点，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人要在这个世上消失。我们为什么得永生呢？永生就是让我们到时候不消失，可以跟我们的主一起存到什么永永远远。而这样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原来没有，从开始有微积分的观念以后中国人开始有了。我甚至可以跟各位讲，如果没有一个基督徒叫做 Isaac Newton， 叫牛顿，牛顿发明微积分，中国没有数学，中国只有算术，知道吗？什么叫算术啊？加减乘除。中国真正有数学是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中国以前也没有所谓的平面几何，这平面几何是明代的传教士这个利玛窦传到中国来，然后跟中国一个非常知识这个很开明的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叫徐光启，跟徐光启一起，徐光启把这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翻出来。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名词，点、线、面、切线、圆、直角、三角形、锐角、钝角，都是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搞出来的，一直用到现在。所以徐光启是了不起的人。徐光启他所住的家乡，他的家族那个地方叫徐家汇，徐家汇现在在上海简称作徐汇区。徐汇区到现在为止都是人文荟萃、地皮最贵的地方，交通大学、师范大学都在那个区域。可是你们不知道徐光启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你们这边如果要上海人，好好感谢上帝。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讲到说这一位耶和上帝是自有拥有。这个自有拥有我们听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算数的观念里面你总得有个数目嘛，告诉你没有数目。如果你能够接受数学里面的这个无限大的观念，你就应该接受什么样上帝存在，怎么样永恒里面自有拥有。我随便举个例子，这边讲自有拥有，自由就是他本来就有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我请问你，每个人都会经历过那个母爱，有没有？是本能，那是生下来任何母亲 不要说人类的母亲，禽兽的母亲，他都有母爱，你不用教他，他就有。夫妻的爱不是本能，知道吗？夫妻的爱是要学习的，要照着圣经真理来学习的，啊，要常常悔改，要常常祷告，求上帝把爱给我，知道吗？很多人以为夫妻的爱是本能，大错特错。就因为不是本能，所以他才会有什么爱情什么先后，才会有这些东西，知道吗？你看那个母爱里面有没有先后什么？没有的。母爱是本能，因为上帝造万有，上帝就给他有这个本能。假如所有的母亲，不管人也好，畜生也好，禽兽也好，如果没有母爱这个本能，请问你这下一代怎么办？下一代活不下去啊，没法活啊。所以现在年轻人更狠，知道吗？我不让这个本能发挥，干脆就怎么样，不结婚，知道吗？干脆结了婚就不生下孩，不生小孩，知道吗？这个其实严格来讲是跟真理是不符合的啊。好，这个话题我们不再讲远了。自由拥有，创造万有，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非的，它是是的，是非而是。最后，好，我们再讲下面十架红恩拯救罪人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会说，他一个人死了，跟我们这么多人有什么关系？你听起来好像是非的，其实你如果真的深入了解的话，他当然上帝的儿子，无罪的羔羊，当然可以在十字架上担当所有人的罪，只是你要不要去深入了解啊？所以《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刚才我们读过，我们再读一次来，请。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刚才我们讲了，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羞辱的事情，可是今天十字架却全世界各地都是荣耀的事情。哪里有十字架，哪里就有光辉，哪里有十字架，哪里有福音，哪里有十字架，许多这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敬拜上帝，寻求人生的答案。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是非而是。最后我们再看这个基督再来，我们的信仰里面讲的耶稣基督要再来。今天许多的人认为人就活这一生，这一生过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叫人死如灯灭，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很多的人相信不是如此，可是又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就寻求答案，搞出那个勾股定理的人，那个叫毕达哥拉斯啊。毕达哥拉斯最早就提出这种轮回的观念，这个轮回的观念后来被印度人拿去了印度教在用，后来佛教又把印度教的这个东西又拿到中国来了。那么释迦牟尼在讲这个六道轮回的时候他从这个婆罗门教，把那个婆罗门教原来讲三道轮回三道，天道、人间道还有地狱道这三道那么然后他再加上什么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那么这些观念要来解释这个好像这个地球可以永续经营下去。其实还有更多的环境学家认为地球糟蹋的差不多，如果继续这样糟蹋下去，整个地球要报销那么也有的人虽然不信耶稣，他们也同意，他跟我讲说，万牧师，在我看人类前途是完蛋了，那么照目前这个继续的这个损害下去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是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是在败坏，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在败坏。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这个天下、这个世界就属于什么末世。所以整个新约的教导就是讲末世、末世、末世。那这个末世末到什么时候呢？到现在两千年了。那你说，怎么两千年还末世？那上帝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两千年是个大数目，可是对于永恒的上帝来讲的话，两千年只是一个怎么样很小的数目。请注意，两千加无限大是两千多无限大，不是两千加无限大还是什么无限大？两千年加永恒还是什么永恒？所以上帝的永恒里面，所以彼得前书那边讲说，上帝看千年如什么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末世， 可是我们末世有我们的希望，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更新万有。我们一起读，来，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的环境还是没有看到一个转头的这个机会。每年或者每一两年，世界上这个大国强国的领袖都要开一个会，这个会叫什么呀？叫地球高峰会议，对不对？开了好多次了，每次开的时候轰轰烈烈，每次的结束的时候吵吵聊聊。为什么没有答案？没法解决。跟这个污染排放量多的国家说，你们不能再排放了。那污染排放量多的国家就说，你们西方先进国家都发展完了，你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要叫我们怎么样？不要发展，叫我们来节能省碳，那可以啊，拿钱来啊，我们就不开发了啊，老林啊，原野啊，我们都保留。那西方说，我们是民主社会，这个要推动全民保险什么啊，国民福利，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钱，那就免谈。所以每一次谈来谈去怎么样，都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去做。所以会议召开，行动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以为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每个国家都是自私的，你也许可以找到不自私的人，你要找一个不自私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的领袖是由全体自私的人民选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世上的罪人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不意外。可是感谢上帝，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希望，因为这边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万有。所以目前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在目前在世人看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我们说有希望，人家听起来一定是错的。可是我们的真理是是非而死，我们有我们自己可以坚持的真理。那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当然继续爱护我们的环境，我们既然尽本分珍惜我们的资源，可能我们基督徒所做的还是抵不上整个其他全人类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可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将来那一位审判万有的主，他会啊给我们有最好的报答啊。我们将来的盼望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更新万有。好，最后呢，我跟大家有一点结论：人生在世，难免深陷是非之争。基督徒因为拥有圣经真理，就不再纠缠于是非难分的困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纠缠在是非难分的里面啊。我们可以安静从容地慎思明辨，哪些是与真理无关的争辩，哪些才是不可妥协的真理。感谢上帝，我们低头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感谢你啊，带领你仆人啊，来到亲爱的更新教会啊。你仆人非常感谢上帝，你让我在墨尔本地区有沈牧师啊，成为我多年的朋友，常常到我们教会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分享。感谢上帝你仆人今天所讲的，盼望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新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最近我们自己的祖国中国遇到许多事情，还在那些纠缠里面。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国家，可是上帝也帮助我们有圣经的真理，知道怎么样真正爱我们的国家。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万牧师带来精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体会到圣经的真理，让我们人生可以有个指引，有个目标，有个学习。今天有没有第一次的新来的朋友们？没有，没关系。 欢迎从汕头来的李牧师，欢迎你，我来介绍一下。
感谢主，让我机会来到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事。我原来在中国汕头教会服事，差不多30年。感谢主。那么最近几年呢，我来到雪梨，也在这边的雪梨的教会服事。感谢主，也看见呢神也祝福我们的华人，特别在海外，神呢让我们华人更成为神的子民，